王天霸大战一只蓝勇。黄天霸没伸手之前暗下决心，今儿我要叫他跑了，我黄天霸抹脖子，我谁都对不起，我狗屁不是，连个采花贼我都抓不着，我当什么八班都头啊？我有什么颜面去见大人和各位弟兄啊？我白混了我呀！因此两个人这一交手，互不相让，啪啪啪就斗到一块儿了。那要说旁边还有一位呢，嗯，闹海娇孙玉堂在这当兵助阵，为什么不伸手？孙玉堂知道黄天霸的脾气，这黄天霸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，他要伸手最烦旁人插手。平时谈话的时候他都说过这话，他说我这个人呢好脸面，我独，我要伸手旁人最好别插手，谁要插手我不但不领情，我心里骂他祖宗的心都有。大伙都知道他的脾气秉性啊，所以呢这位爷在旁边拎着刀站着是干着急，不敢过去。再说黄天霸也真有两下子，两个人一伸手打斗到十五六个回合，黄天霸偷眼观瞧，吸了一口冷气啊，一看一只蓝勇真不白给，这小子还真有本事，这口刀是上下沾飞，风雨不透，蹿蹦跳跃，快似猿猴。黄天霸心说罢了，蓝勇啊蓝勇，可惜呀、啊、你说你要走正道前途无量，你怎么专走邪道采花盗柳，你自己把你自己糟尽了。哎，看那样今儿个还真得费点事儿。幸亏黄天霸天天练苦功，手里就有刀谱八卦万圣金刀，最近学会了四招，其实这是他们家本门的传授，因为那阵小爹有病没教给他，他按着刀谱自己悟的，有一个禁命三刀。心说今儿我试试看看，想着这往前一跟步，刷一刀泰山压顶，直奔一只蓝勇的面门。蓝勇喝刀往上一架，黄天霸手腕子一寸，还刀一翻个，从上面突然转到下边来了，直刺他的心门。这是头一招，叫恶虎掏心啊！一只蓝勇往上一架，架空的一看，哧溜，刀奔下边来了，把他可吓坏了。吐气吸胸，上步一闪身，哎，这一扭身，黄天霸这个刀贴在他前襟，呲溜就过去了。他认为躲开了，其实没躲开。就见黄天霸刀过去了，手腕子一翻个，刀刃朝里，刀背朝外，单臂一甩，叫大鹏单掌翅，哎，横着就扫过来。你看头一招躲开了，这第二招快似疾风闪电，蓝的身上就成了二一偏坐五了，一下就给斩断了，那刀过多快。蓝勇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，往上蹦来不及了，他冷不丁往下一趴，有多大劲使多大劲，咵嚓把自己撂到地上了。黄天霸这个刀贴在他鼻子头，刷就过去了，没卯上他。尽管没卯上他，一只蓝勇这一摔不要紧，眼花缭乱，再想起来费点劲，起码得三秒钟之后，摔得可不轻啊。那打仗伸手三秒钟，那时间可够长的，黄天霸能等着吗？第二招扫空了，天霸往前一跟步，飞起来就一脚，正踢在他心口上。你看黄天霸那个脚够多重，嗯，那要卷上受得了，嘡的一下、哎哎。再看一只蓝，俩眼一翻，是仰面栽倒，人事不醒。 闹海娇孙玉堂一看，行了，这我过去没得说了，我老兄弟不能埋怨我了。绳子锁的早就准备好了，往前一根步，把这小子拧过个的脸朝下，胳膊背过来，单三扣，双三扣，给勒一声，啪的跑，腿上一个上了绳子。黄天霸长出了一口气，恶阴贼，该报没报，时刻没到，这回还有什么说的。黄天霸是心满意足啊，大哥麻烦你了，你拖着他，咱们赶紧奔草堂庵，看看我赵大哥怎么样。是的，像拖死狗一样驾着这一只蓝蓝勇，刚走到半道，迎面正好遇上赵壁领活人往回来。是老兄弟吗？啊，是我，是赵大哥吗？
是我。
你们怎么样？
他妈的都跑了，比滑的还滑，一公一母，一个老和尚，一个道姑，一看咱们人多势众，结作鸟兽散，跑东西了。我们惦记主犯一只蓝，所以就没追，回来给你打接应来了，怎么样？
嘿，赵大哥，你往后看看吧。说话中，人到了近前一瞅，
呀嘿，抓住了，
正是。
兄弟，还得是你，还得是你呀、啊！这不是哥哥替你吹牛啊，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。你看哥哥，我白给，我耍嘴皮子行。在场的各位，不在250之上，也不在250之下，纯属250，都不行啊，还得说老兄弟。
赵壁说这话，一方面鼓励黄天霸，黄天霸爱听这个，当中一表扬，黄天霸心里美滋滋的，跟吃了一块甜糕一样。另外呢，这也是真事儿，不是光捧，在这摆着呢。众人过来，有的呱呱给一只蓝就削俩嘴巴。孙玉堂说：“别介，他还没缓过这口气儿来。”赵壁一听，仔细看看，一瞅这小子脑门的五官都青了。我这怎么查？这是让老兄弟踢的，踢的可不轻。我说可别死了，大人一再关照，可要活的不要死的，因为这小子是个重犯。撬开他的嘴巴，能破很多很多的案子。黄天霸说：“那当时打仗，打仗没好手，谁注意那个事儿？抢救，快，快把他放下，马上抢救，放地上。好半天折腾来折腾去，一只蓝蓝勇才缓过这口气儿的。赵飞说。”哎，前面有个荷塘，去崴点水去，先给他泼上点。有人捧了点水，喷到一只蓝脸上，这水这东西就是仙丹妙药。这一喷上，时间不大，一只蓝把眼睁开了，一动了一瞅，捆得跟麻花一样，是动转不能啊。心头一凉，完了。他睁眼往左右看了看，全是自己的仇人，他把眼一闭，是一语皆无。赵壁指着他的鼻子：“蓝勇啊，怎么样？觉得？你跑啊！
你他妈跑啊！你
跑不了了吧？这回到了跟你算账的时候了，小子，我可告诉你，一路之上你给我老老实实的，这是你的便宜。”你小子敢诈刺，落到赵老爷手里头，可有你的苦头，你懂得吗？
弟兄们看着，
轮流的架着他奔衙门。奔哪个衙门呢？县官不如县管，本地隶属于吴县管辖，吴县归苏州府管，你得到本地的县衙门报号，你得报案，经过人家本地允许了，然后再起身赶奔苏州，你不能越格啊，这是国家的制度和规定。 大家起身到了吴县，有人看守着一只栏。黄天霸跟门上人打过招呼之后，有人禀报县太爷，可巧县太爷也姓吴，今年50岁。吴县太一听苏州府的上差来了，赶紧出来迎接，躬身施礼，哟，各位上差，大家辛苦了。黄天霸一抱拳，吴大老爷，我们上你这来报案来了，你给办一下子手续，我们捉拿一个要犯一只蓝蓝勇，现在把他逮住了，是不是您还过过堂啊？按理说呢，施大人抓的凶犯，我不过堂也可以，可话又说回来了，国家有制度嘛，是不是呢？他隶属于我们吴县管辖，我是这儿的县官，也应该履行一下正式的手续。大人说的是，要不我们怎么没直接奔苏州呢？直接奔您这儿来的，是是，还是上差想的周全。为了不耽搁大家，传点升堂，真升了堂了。黄天霸等人在下边拼堂，把蓝勇给抬上来。知县也想开开眼，往下看了看，他认为着。这个采花贼长得别脸朱眉，不定多么凶恶呢，可往下一看是个年轻的小伙儿。罢了啊，年轻人呢、啊、把握不住分寸，自己把自己给毁了，把惊堂木一拍，啪，罪犯报上名来。到了这会儿，蓝勇可乖，他太明白了，光过不斗势力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干脆别抬杠，问什么说什么。因此他老老实实回答，我姓蓝，我叫蓝勇，多大年纪？20有3。什么出身？我父亲在日是买卖人，生我们弟兄哥俩，我哥叫蓝猛，我叫蓝勇。你现在是什么职业？贼。贼？亏你说的出口啊，你是哪一路的贼？采花盗柳，奸盗邪淫，先奸后杀，都是我干的。在我们吴县你做了几起案子？2起。都是什么人被杀了？那我可记不住，我就知道我白天没事闲溜达，发现谁们家少妇长女长得合乎我的心意，晚上我就去干这坏事，干完了坏事，我怕人家把我出卖了，我就杀人灭口，而后只得搂走的东西我划了一空，我就逃走。我记得做过2起，其实人有备案。师爷把备案拿过来了，就是悬案还没破呢，2起人命案，啪啪一对，一个老王家，一个老李家。好了，既然你招认了，画供吧，把绳子给他解开，倒出手来，画了供的，把手印全摁上，这备了案，存档。吴县大人一看，我也就是例行公事，这就行了，履行了手续，把人交出去，施大人怎么处置，那是施大人的事儿。把袖子一甩，退了堂了，到了书房，请黄天霸等人，黄老爷需用本县干点什么？大人需要您帮帮忙，我们这还有个商号，哎呀，腿上受伤，寸步难行，我们这离着苏州府还80多里呢，希望您提供一辆车，是拉这个病号的。另外还有一个，就这个蓝勇，我们得活着把他送到苏州府，希望您能帮着解决一辆囚车。哎呀，这还叫帮忙吗？这是理所应该的。来啊，先去准备2辆车，一辆车是平板车，让蓝猛在上面躺着。蓝猛的伤可也不轻啊，好悬没叫蓝勇这下把腿肚子给豁开，呲牙咧嘴的，虽然现在已经上了药了，给包扎上了，腿一点不能动了，失血过多，比那死人也就多口气而已。 众人把他招到车上，时间不大，把囚车准备好了。那囚车您看电视您看过吧，哎，古代的电视剧电影都有，那就是大木头笼子，装野兽的笼子，这回装人，上面有个盖锁，它打开掀开，把蓝勇塞在里边，咔吧盖扣上，上上大锁，再有人看着，那还跑得了吗？况且他是重犯呢，赵壁不放心，怕万里有个一，把他脖子上的脖锁锁在囚车上，脚镣子给他砸上，一看万无一失了，就没人看着，他也跑不了了，这才放心。车子都准备好了，老板也是人家诬陷的人，知县送到门外。黄老爷，按理说各位来了，劳苦功高，应当在衙门吃顿饭，看你们急冲冲这样，我也不好意思了，黄老爷多有得罪，大家就辛苦吧，日后有功夫到吴县来，本县一尽地主之情，多谢县太爷。两个人对诗一礼，吴知县领人回去了，不提。单说黄天霸、赵壁等人押送着囚车，每人都骑着马，不骑马能行吗？护着这个囚车，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，离开了吴县，走上官道，也该得倒霉。离着县城出来不到五里地，就见乌云密布，嘎啦一个雷，下开雨了。赵壁抬头看了看，他妈早不下雨晚不下雨，单赶这个节骨眼下雨，老兄弟你说怎么办？继续前行，挨点淋也没说的。哎，可以，大家辛苦点啊，接茬赶路，车老板快点快点。哎，好嘞，我啪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照样往苏州府走。走出去没五里地，这雨是越下越大，跟瓢泼的相似。这一只蓝蓝勇犯了脾气了，在囚车里浇的跟落汤鸡一样。那蓝猛呢，赵壁找东西给他蒙上了，蒙上也不行，雨太大呀。蓝勇就想在囚车里直叫唤，哎，黄天霸，小黄老，赵壁小脑袋瓜，你们听着，我是犯了法了，我是犯了罪了，我没死之前我的肉身可没犯罪啊，哪条王法有叫鱼浇着不管的？哎，你们想干什么？你们想虐待犯人不成吗？我不走了，他咣咣咣，他撞着木头笼子。赵壁一皱眉，看看黄天霸，我说老兄弟，雨太大了，你看咱们身都湿透了，是不是找个地儿咱先避避雨，等着雨小一些咱再接茬赶路。黄天霸一看一皱眉，好吧，大哥说的对，但是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旷野荒郊到哪儿去避雨啊？可说的也是，这地理咱都不太熟啊。哎，引龙引虎，在在，你们俩骑快马往前头去一段，看看前头有没有村庄镇店，马上回来报信，找个避雨的地方。得令得令，两匹快马下去了，他不押解犯人，不带着商号，他自然就快了。他们接茬往前走，时间不大，两匹马学回来了，引龙引虎，一边擦着脸上的雨水。哎，我禀报两位都头，再往前走一股了，有一座庙叫关帝庙，有不少人都在那避雨呢。那庙还不小，除了那没有村庄镇店。老兄弟，你说呢？好吧，赶奔关帝庙，你们哥俩头前带路。大家紧赶了一阵，到了庙前了，一看这关帝庙啊，就守着这路边。门开着，大门洞里头都是避雨的人，有庄稼人， 有过路的行人，有买卖人，一个个止不住的看天，那意思说这雨怎么下起了没完呢？怎么这么大的雨啊？再往四外一看，全是水了，白凉凉的一片呢。平地那水深的都能没脚脖子。大伙到了庙前，甩奔立安下马。避雨这些人一看，我操，怎么来了这么多人？还有囚车押着罪犯，甭问，这是国家的官差呀。谁也不敢问，呼啦朝往脸旁一闪，赵壁从马上跳下来了，头一个进了关帝庙了，找着里边的负责人，看看有没有住持，谁负责呀？到里边还真就找了一个老和尚，这老和尚都快八十了，耳朵还挺背。赵壁跟他说：“
老师傅，这庙你说了算呢。”“
你说什么？
这庙你负责吗？”
是的，是的。
我们有点事儿烦劳你，我们是苏州府的官人啊。
你说啥？
嘿，这个费劲。赵壁在怀里一伸手，掏出个油布包，把这包打开，把里边的信票拿出来。信票也叫录引，按现在新名词说，工作证或者是身份证，啪一亮。老和尚还真认的字，一看红印在上面盖着，苏州府的官人，跟自己说话的是八班副都头啊。
哎呀，恕老衲言多呀，您是官人，您说有什么要求？
我们避避雨，吃点东西喂喂牲口，可以吗？
行啊，行啊，要不嫌弃，请进，请进。
赵壁安排完了，出去冲着黄天霸一点手，黄天霸明白了，牵着马赶着车，就顺着门洞就进来。一瞅这院还真挺宽敞，这老和尚一看是官人，不敢慢待，也不知道怎么办了。各位哦，往屋请吧，屋里还不漏。谁能顾自己呀？先是顾犯人要紧，问黄天霸：“您看怎么安排？”黄天霸说：“我先看看。”一看正殿，供的是关老爷，周仓、关平肯定不能占这个地儿，那不亵渎神灵吗？再一看看东西有禅堂，东禅堂不大，哎，可以做饭呢，可以住僧人，还有几个挂单的和尚在这住，都七老八十了，一提鼻子一股味儿刺鼻子。到西禅堂看看，哎，这还行，三间房。黄天霸一想，又不过夜，我们在外屋避避雨，里边还有个单间，把单间推开一瞅，哎，这屋行。就这么的，黄天霸告诉把一只篮这囚车卸下来，先放到里屋。大伙齐下手啊，怕他跑了，也没开这笼子盖，整个笼子端起来搁在里屋。黄天霸心说，盼着雨行，可千万别出事儿。